今天少了一序的弟兄姐妹，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已经回中国去探亲了，可能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会回去探亲。那我们好不好先为这些已经回去的和将要回去探亲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中国派到美国，无论在这边求学还无论在这边工作，让我们在这边成家立业，让我们这边安居乐业的时候，你的心是要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脚中走。主，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受装备，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主，我们为已经回去和即将回去的各位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说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到他们的家乡，在跟他们亲人欢聚的时候做出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把福音传开。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一许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爱你是因为我们知道父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主，我们为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回国求平安，也为他们在那边能够执行主的使命，求你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唱这首思念主的这首歌的时候，副歌里边讲说，我的爱都交奠在耶稣的脚前，这句话每次唱的时候就很摸着我的心。我就在想，主是那么的爱我们，可我把多少的爱真的是能交奠在主的脚前呢？主是那么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今天成了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对主有那么深的爱吗？这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这次讲章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节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读那序的经文，慢慢的默想，就有一点的领悟，知道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生是一个爱的生活，走的是一条蒙佛蒙恩的所填的道路。这几个方面里边就涉及到我们要遵循主的诫命，我们要住在主的里边，要跟随他的脚踪，这会给我们实际的有很多的引领。因为这个信息是如此的丰富，所以今天在这里的时候，这能给弟兄姐妹们提纲挈领的谈一下提序，希望弟兄姐妹们回去以后能把神的话进到脑子里边，在心里边默想，能够在行动上行出来。让我们再一次的警醒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存着敬畏的心来打开你的话语，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让你爱子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逐渐的长大。今天孩子能够在这里跟肢体们共同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诉说神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让说的人再一次的受激励，让听的人同蒙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还是把圣经打开，请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边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短短的四节经文里边，就把几件的事连在了一起。第一件的事，经文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就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跟遵守他的诫命连到了一起。换句话讲，他这里边说，你若认识他的话，不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你的心里边，也就是说你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就要遵行他的诫命，就要顺服他，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的事，遵守主的诫命就是爱主，这是第五节里边讲的。那爱主的时候，爱主的心在这里边其实完全了，这就显出什么来呢？显出我们是在主的里边，也就是讲我们是住在主的里边，我们才能够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才能在我们里边完全。这是连到了第二件的事，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边。第六节讲，你若说人若说住在他里边，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里的时候讲到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心，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心。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按着主的脚中来行，按着主的脚中来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方面，这里边讲到了要遵守主的诫命。那么什么是主的诫命呢？主是怎么说他的诫命的呢？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边都有记载，那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说的，我们教会常常讲，一个是大使命，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要去传福音、做门徒。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诫命。那大诫命主在哪里讲的呢？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节到40节里边讲的。那么在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前，我们把主的话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以前，我们先要看一下主在说这个话以前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那个时候那需要对耶稣反对的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都已经非常的紧张，所以他们就常常来找耶稣的把柄。所以有人就因着交税的问题就来问耶稣，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把一个钱拿过来，这上面是谁的像谁的号。所以耶稣就说了，是该撒的像该撒的就归该撒，神的归神，众人就没有话讲了。然后有的人还来问耶稣，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那是撒都盖人。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就说，因为他们有规矩了，如果这一家的人哥哥死了，那个嫂嫂呢就必须要嫁给他的弟弟，因为要留后，这已涉及到他们的产业。结果七个儿子都娶了这个太太，以后复活以后，那他算是谁的太太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经上记着说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这些人又没有什么话讲了。哎，那个法利赛人啊，那个律法师啊，哎，他还有话，他来跟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他说，那个律法里边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当然就回答他了。这里呢也有一点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有两座的山，一座是西乃山，一座是哥哥他山。在西乃山上面，神就把律法赐下来，摩西为以色列人接受了这个律法，那个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是不是？到了哥哥他山的时候，是主耶稣为我们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那当犹太人接受了这个十条律法的时候，犹太人也很聪明啊，他说十条律法里边就延伸出来了 很多很多的律法，所以他们有一本的书专门讲律法的，里边有631条律法。哇，这个631条，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违反里边一条你就违反了众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的律法是非常的繁复的。他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里边呢，他的这个律法里边呢就有248条呢它是正面的，他们叫做 heavy law， 就是很重要的 law， 那就是说告诉你该做什么。然后呢又有365条呢是反面的，就告诉你说你不能够做什么，他们把它就称为说次要的这个 law。 但是呢犹太人呢有那么多 law 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头疼，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呢他们一直在争论说10条诫命里边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当时很多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3条，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做工，你就要去听神的道啊，你就要去敬拜主，说这个最重要的。但他们争来争边去也没有个结论，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至少是个先知嘛，所以就问耶稣看你先知说，你说这里边是哪一个是最大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哪一个最大，耶稣反而是引了2段的旧约的圣经。那一段是在生命记里边，生命记6章5节里边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另一段呢是在利未记里边19章18节里边，那里边说不要报仇，也不要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因着这2段的圣经，主就回答他们说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40节里边，耶稣这么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2条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在这里的时候，主就把爱主，尽心尽意的爱主，他说是最大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是第二的，不太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跟第一是有关的，跟第一是平行，跟第一是一样重要，是说你要爱人如己。而且耶稣又加了一句说什么，这2条的诫命是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讲，就是说你要明白律法，你要明白先知的道理的总纲嘛，那你就要抓住这个总的原则，就是要尽心尽意的爱主，也要爱人如己。我们知道摩西在被神击去以前，他跟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做记在生命记里边，生命记里边第10章第12节里边这么说，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摩西是切切的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主，尽心尽意爱的主。那到了今天，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比以色列人少一点呢，还是小一点呢？没有，主还是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在圣经里边，使徒和先知们留下了宝贵的圣经，这里边对于我们基督徒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多有明确的记录下来的话。比如说要我们尽心的爱主，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里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里讲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口住口咒，主必要来。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主是要我们的全人爱主，要我们的心爱主，也要我们的身体要摆上。所以在罗马书里边 那段经文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边又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圣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不仅是要我们在心灵上，在身体上，也要我们在行为上是爱主。那怎么说呢？在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里边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了。这里讲行完了，那我们爱主是要有行为的，所以这里边讲说是要尽力，是要尽上我们该做的。哥罗西书里边也讲，我们要爱主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的脑子的。很多的时候神说什么，你要追求上面的事，你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那哥罗西书里边第3章1节里边怎么讲，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是有一同复活的人了，那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所以这些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主对我们今天要尽心尽意爱主，一点都不比以色列人提的要求低。弟兄姐妹们，主对我们的要求一样的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位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回到主面前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爱主应该更多更深，所以我们应该爱主应该更多更深。这是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的方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那么那我们第二个方面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爱主。那你怎么能够说你是爱主？爱主的时候有哪些的表现呢？那这里的时候呢，神也有一些的话是记在圣经里边的。若你说你爱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守他诫命的。这是在约翰一书5章3节里边说，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就要遵守他的诫命，而且主耶稣说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我们爱神，我们也一定是爱耶稣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讲到说，在14节15章里边讲到说，14章15节里边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诫命的时候，神是有许多祝福会临到我们的，神是有许多祝福会临到我们的。有哪些的祝福呢？概括起来讲，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与主的关系是更加的密切，我会与主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20节里边说的。那你怎么讲？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后面叫什么？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第23节里边接下来有什么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第一个，你爱主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主也爱你，父也爱你，而且跟我们同住，这是第一个的祝福。第一个的祝福，第二个的祝福是在哪里呢？是主同在的爱的中间。那是在也是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里边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我们要在你的爱中生活。那你要在主的爱中生活，我们不爱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主的爱中生活呢？所以我们要爱主，我们才能够在主的爱中生活。 而且在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边也特别的讲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里边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边，我们是在主的里边。另外一个爱主蒙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祷告常常的会蒙垂听。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怎么搞的，我祷告了半天主也不听我的祷告啊。有的人就讲了，这是按照主的心意啊，因为主的心意里边不是要这样，好像也讲得通。但是你要是继续深入的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爱主，我们不在主的里边，主怎么听我们的祷告，主怎么听我们祷告。所以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呢？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里边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他得着呢？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命令是什么？要我们爱主，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若这么行，他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能够蒙他啊答应我们的祷告，蒙他答应我们的祷告。那接下来弟兄姐妹会问了，那么我们如何在主的爱中不断的成长呢？那你说我们要爱主，我们怎么来爱主呢？首先第一个点来讲，就是是主的爱是推动着我们要去爱主，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去爱主，是主的爱吸引我们，是主的爱推动着我们要去来爱主。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听到弟兄姐妹的祷告见证，都是说神差他的独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第九节里边的话。那第十节里边基督又怎么说呢？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这在罗马书里边记载的。所以这序就告诉了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是神的爱推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要去爱他，要去爱他。这是我们如何才能爱他的第一个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要向神求说，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成长了，我们才能够来爱你，我们才能够来爱你。所以保罗呢曾经有一些的祷告，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的里边，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彼此的代祷，我们也可以向保罗学习彼此的代祷，愿我们多有这样一颗被主的爱所吸引的心，愿主引导我们来爱他，来爱他。这是我们讲的啊第二点。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说我们在爱中要学习如何来爱神的时候呢，是要在祷告上面要有操练的，是要在祷告上面是有操练的。我们知道你可以在家里边自己祷告，教会也巴不得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到教会一起的祷告。祷告实在是要操练，要学习。诗篇116篇第一和第二节里边怎么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这是大卫说的，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我一生要求告他。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的祷告要多多进行操练， 另一个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遵守主的道，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就爱神，爱神的心就完全，我们就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就住在主的里边。关于爱主，我们就先简单的提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首先我们要知道，爱人如己，主对我们提这个要求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亏欠人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亏欠人的想法，我们是不会去爱别人的。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对别人都很好，那你就不会去想到要去爱别人。那主是怎么说的呢？在罗马书13章8节的里边这么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主这么说凡事不可亏欠人的时候，主往往这么说的时候，就像主说要我们合而为一，他知道我们不合而为一。他这边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就是我们还是常常亏欠人。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我们常常是亏欠人的，常常是亏欠人的。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在罗马书里边就说，那就是吧，就这个爱就完全了这个律法，爱就完全律法。所以我们当遵守主的这个诫命的时候，一个我们觉得亏欠人，第二个我们去爱人如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成全了律法。那成全了律法的意思，我们就知道所有十个诫命里边有五个诫命都是关系到我们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爱人如己的话，那些杀人啊、偷窃啊、奸淫啊、偷盗啊、说谎话，这些罪都不会发生。正因为我们不是爱人如己，往往做出来的事就去损害别人。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在单位工作，都在公司工作，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就要跟主来认罪悔改。因为在公司里边觉得休息的时间用公司的电脑看看其他东西也没有什么吧，电脑就开着嘛，或者有个什么东西要印一下，清一下 click print 就哗就出去了，就印完了，我们觉得都很平常。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是别人的。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前面。这些我们都是要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的主在回天家以前曾经跟他的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主前面已经说了我们要爱人如己，他又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大家也很熟悉，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彼此的相爱，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呢，他把彼此的相爱作为什么？作为一个门徒的标志给我们提出来了，给我们提出来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听这个美国的传道人在这边讲信息，我觉得他那个话讲得很好。他说你听了神的话就去要执行的时候，你彼此相爱，他说你有一个标志，他就讲了一个很形象化的例子，我就把他的例子在这边给大家重复一下。他说今天夏天了，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到海边去度假，海边回来的时候你一看脸上都黑，如果这个人说他去海边了但他脸上不黑，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去海边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行为就要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行为表现出来，那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呢？所以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所以我就把他这个讲的话就在这边给大家再说一遍。那么这个新命令呢，就把我们爱人如己这个高度呢就往前更推了一步，就是要彼此的相爱，要像耶稣爱我们那样的爱别人。同时呢，我们也要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为别人的主耶稣是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里边都已经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这些经节都一一的给大家拎出来。 但是有一点我现在这边特别提一下的，就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边是这么说的啊，约翰一书十七章十八节里边这么说的，如果你真的是爱人的话，你看见弟兄有贫乏却施主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边呢？因为我们说爱神很容易，爱神实际上这个大诫命了是一个行为，因为我们爱神看不见，爱人是看得见的。如果弟兄有贫乏，以施主怜悯的心不去帮助他，主这么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不仅是给我们了命令，也给我们了如何来执行这样命令的一条的路。在圣经的里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从耶稣的榜样里边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吧，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什么，说耶稣是吧，他是独生子，为着我们罪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就把爱完完全全的彰显了出来，完完全全的彰显了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说的，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是做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人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要让我们爱人如己，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才离弃了高天的宝座，降卑一直降到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好，我们这是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让我们现在再回到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里边怎么说呢？凡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他的里边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请大家注意，这里把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诫命跟爱神的心连在一起，而且跟我们住在主里边连在了一起。不仅仅是在这一段里边，如果我们能够往后边再稍微看一点圣经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就能够在第二章第二十八节里边有这样的一段话，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边，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羞愧。我们讲住在主里边，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玄，怎么叫住在主里边？有的人觉得好像住在主里边是不是要属灵很好的人才能住在主里边呢？好像我这个普通的基督徒，我是不是能够住在主里边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道讲的很多，我们讲要学效主耶稣，要爱主，但是这句如果你离了住在主里边啊，在他的里边，你就没有办法执行出所有这句道来，这句的命令来。因为主耶稣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的呼召。第一个呼召他说你要来跟随我，第二个呼召他说 你要在我的里边。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第一个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主，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注意到主说要住在他里边，住在他里边啊，要住在他里边。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里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这第一个呼召，我们信主了，我们得到了平安。不管你是跑着什么的目的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主都接纳你，按你的本相接纳你，我们都有喜乐，我们也都有平安的日子。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你会觉得喜乐很少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怎么我的祷告主也不听。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很软弱，所以我们就有一句的话可以挡着，说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实际上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不应该是软弱的人，我们是应该是刚强的人。我们是刚强的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刚强，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能够刚强，因为他是我们刚强，因为他怎样，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应该怎样。那是他对我们的第二个呼召，就是要让我们住在他里边，让我们要住在他里边。那住在他里边的时候，要我们住在他里边，那主就用了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比喻，那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八节里边讲到说，主说我是葡萄树，我父亲是栽培的人。那很清楚啊，耶稣是葡萄树，栽培的是谁呢？是天父。第二节说，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里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主是要我们结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果子是不是我们在这地上的学位？是不是我们在这地上的财富？是不是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开越来越好的汽车？都不是。这里讲的果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身上被铸造起来。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身上被铸造起来。所以他这里边讲，如果不结果子，没有这些耶稣基督的品格的那些枝子什么要剪去，目的是为了什么？为的是要使剩下那些枝子呢结果子更多。第三节里边讲到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第四节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的里边。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第二个呼召，就是要我们藏在他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有的时候说主跟我同住，不光是同住，我们要在他的里边，我们要在他的里边。这个在他的里边就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面，如果你说这个枝子接在葡萄，你要完全接上去哦，你不能说我还有一公分，你这个你还是没有接上去，对不对？因为葡萄树什么？葡萄树是供给你养分的，你枝子做什么？枝子是要结果子的。你说我还有一公分，那你没有接上去，那你这个枝子还是没有用。所以下面说什么？他说你没用的枝子什么？就只能砍下来放在火里边就烧掉，放在火里面就烧掉。所以主这里不仅是给我们有要求，不仅是给我们有呼召，而且给我们有应许。应许在哪里呢？就在第四节，枝子若藏在葡萄树上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面，就是说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主对我们的呼召说要我们在他的里边，主也给我们的应许说什么？主说我也在你们的里边。那我们就看到说，主是给我们有呼召，也给我们有应许， 所以我们该如何顺着主的呼召走，把主的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来看第五节，那个时候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主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离开他，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如果你那个枝子接上去，你就相差这么一公分，或者相差这么几个厘米，你没有对接上对好的话，你照样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边。人若藏在我的里边，就像人若不藏在我的里边，这是第六节讲的，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了，人拾起来的就扔在火里烧了。第十四节又这么说呢，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里边。那换句话讲说，你藏在里边是什么？是主的话要在我们的里边，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在他的话里边，我们在他的心意里边，我们所求的他就给我们实现。目的是为什么？为了第八节说的，我们就多结果子，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里讲到了三点，第一点，一个跟主有连接的，一个在主的呼召里边，住在主里边的人的话，他就多结果子，天父的荣耀，我们的门徒的标志，别人就看得很清楚，就说我们真是他的门徒了，我们真是他的门徒了。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是非常的明白和了解这一点，即使有的很热心服侍主的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很明白这里边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来思想啊，常常的来思想，我们要像我们第一次被神呼召说到我这里来一样，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住在主的里边，住在主的里边，我们要常常的思想要住在主的里边。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说我们什么？我们是跟在耶稣基督的里边，这是指我们的地位，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是在主的里边的。但是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实际的经历里边，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滑出去，不在主的里边，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很软弱，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来了。那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要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该如何住在主里面呢？那我们就要每天用一段的时间来默想主的话。主的话不仅是进入我们的脑子，而是要是默想在我们的心里，要是行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所以这里给弟兄姐妹们一个挑战，在以后的这一个月里边，你就把这些的圣经常常的默想，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就常常的默想说，主啊，我要在你的里边，求主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他的心意啊，让我们能够跟住在主里边，主的这个应许和他的呼召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很习惯，尤其对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每天都被很多繁复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很多的事物给缠绕了，所以要保持跟主有紧密的交通，这确实是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给弟兄姐妹们特别强调，要住在主里边，不是说把什么的困难，你听了这个道什么的困难都除去了，不是的，你的困难的除去，那是你在主里边，那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做的功。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在这边就是要跟弟兄姐妹的反复的讲这个真理，我们要住在主里边。那我们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默想他的话，单单的仰望他。嗯，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以前也这样试过，就说我们在工作单位里边工作，你总是有15分钟的 有的时候你会有15分钟的休息，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电脑前面工作很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很累，你要闭闭眼睛，这个时候你就回到了主的面前，你就默想神的话语，或者说你就心里边有一首赞美的诗能够唱一唱，让你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我们主的面前来，回到他神的话语的面前来。我们夫妇之间常常会有矛盾，特别是结婚了一许年以后，或者有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事情矛盾多得不得了，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记得传道人常常告诉我们说，如果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你也一起进去，他说一句你再回一句，好，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怎么办？你就去祷告，谁第一个去祷告谁就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你到了主的面前来，到了主的，因为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都希望我们的夫妇关系都很好，都希望我们不要吵架，这一个礼拜不吵架，这一个月不吵架，这半年不吵架，这一年不吵架，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会吵了。因为我也听别人讲说，我实在忍不住了，那我实在忍不住怎么办？那我还是要吵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要回到耶稣的里边来，要回到耶稣里边，让我们自己有个安静的心在主的面前听他微小的声音。如果我们都哇啦哇啦这么吵，一方面对我们的孩子实在是不好，如果一个孩子在父母大吵大闹的常常吵闹的家庭里面成长，这样的孩子他将来的身心里的成长都是很会受到伤害的。那主对我们的说话的声音都是很轻柔，那我们常常很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得着在主里边同与主同住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来，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个婴孩啊，无论是你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抱他的时候他就很安详，在你抱的这个怀里边他就睡觉，是不是？因为他非常的信任你。那我们能不能也有这样的信心，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住在主耶稣的里边？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知道最好的学生是什么，你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这个学生是最好的，而且分数往往是最高的。那那些的学生他要跟你提点问题，或者那些学生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课啊，我这做功课有什么用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他的分数也不会的高。所以我是当老师的，我就跟你们讲我的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讲自己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主的呼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做今天开始我们就住在主的里边。好，我们就快一点的看一下第三个方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边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啊，你住在主里边要什么？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要跟随着主的脚踪，跟随着主的脚踪。可能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们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 In His Step。 我想是不是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们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是100多年以前写的，也是很有名的一本书，这个现在没有什么版权，在 public domain 上面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叫做 In His Step。 那本书呢是被称为是所有时间最畅销的书，排名第九位，这是很好的书，你们可以去看。那本书里边呢是1897年写的，所以现在都已经差不多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个作者是叫 Charles Sheldon。 那个书它里边讲到的情节呢，开始说是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情节。当时呢他的人物呢实际上不多，是有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呢去敲一个家的门，去敲门来开门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牧师，他正在准备他的讲章。那个年轻人呢敲了门呢就跟牧师讲，他说我已经 失业了，他原来是一个印刷工人，他说他失业了，而且四个月之前呢，他的太太也过世了，他现在呢就剩下了一个很小的孩子，他说他也没有力量抚养。那牧师当然很同情他，但是牧师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就为他祷告了，他后来就走了。那牧师就准备了那篇信息，大概就在星期天就在那边把那个信息讲完了。哎，讲完信息以后啊，有一个年轻人就走到台前来，牧师一看，哟，就是那天来敲他门的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就说了，他说我走上前来，你看我走路好像有点不稳，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喝醉了酒或者我是有什么问题，他说都不是的，他说我已经失去了工作10个月，我的太太也过世了10个月以前，我现在有一个孩子很小，我也没有办法抚养他。他说我在刚才在下面听了你们牧师讲的道啊，也听了你们唱的歌颂主耶稣的歌，但是我想问你们两个问题，你们为那受苦的人有多少的付出？你们为那受苦的人有多少的付出？你们是不是为在患难中的人做出了任何的牺牲？他说了这样的话以后，因为他身体很虚弱，他就倒在地上了。结果牧师就把这个人接到他自己的家里边。后来因为他太虚弱了，所以过了没几天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以前，他就提了一个要求，他说他希望见见他的女儿。就牧师就找人去把他的女儿带来，他见到了他的女儿。他临死以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想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的。牧师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在下一个礼拜释放信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呼召，他说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常常问问自己，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会做什么？这个就是 WWJD， 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是对美国的基督教历史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女儿从曼哈顿过来的时候，别人送给她一个手表，那个手表上面的一个那个手表的链子上面就是 WWJD，就是问说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 What is Jesus will do？ 所以我们常常要问问自己，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要按照他的脚中走，我们要常常的问他在这里的时候会做什么，他在这里的时候会做什么。当然很多的时候也许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神的话，真的是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在你做决定的时候是非常你的直觉里边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这么做，是我们不愿意去做，是因为我们不方便去这么做，但是我们要按照主的脚中去做。当我们问如果主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会做什么的时候，那就会改变我们，至少会改变我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会改变我们的思想；第二个方面，他会改变我们如何说话；第三个方面，他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那我就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们说一说，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们说一说。首先是讲他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脚中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33年半的时间里边，当然前面的时间里边圣经里边没有很多的记载，但他最后3年半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记载，很关键的一个记载是什么？主耶稣一直在祷告，主耶稣一直在祷告，所以祷告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你看主耶稣克西马尼殿的时候彻夜的祷告，他要什么？要求神与他同在，神求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实现。如果我们在 问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该做怎么做的时候，我该怎么 follow 你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祷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被改变过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主在地上走的时候，你看他常常想到的是别人，常常想到是别人。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四福音书里边都是记载着主怎么为别人着想，怎么为别人做事。如果把主耶稣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做事这些东西、这些的经节、这些的章节都拿掉的话，恐怕四福音书里边就剩下没有几个东西在里边。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常常的为别人着想。我们在这边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就是说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嘛，说一个管会堂的一个叫耶路的，是不是？他一个女儿对死了，所以他叫耶稣去，你去救活我的女儿，对吧？他相信耶稣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这些经文全都列出来。那么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很紧急，但是耶稣在去的路上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啊？是有一个12年患血漏的一个女人，是不是？她患血漏，她碰了一下耶稣，耶稣知道自己身上有能力出去，她就被医治了。耶稣停下来医治了这个女人，而且说了一句的话，他说，女儿，你的信，你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是所有耶稣行的神迹的里边，这是耶稣被动的行的一个神迹。所有耶稣行的神迹都是主动耶稣去做的，就是这个神迹是耶稣被动的，是有人去从他身上把它拿出来，对不对？而且耶稣行的那么多神迹里边，对妇女讲的话里边，只有这个人耶稣说女儿，这非常的亲切啊，非常的亲切。所以我们说，当你想到别人的时候，你的思想就会改变，你的想法就是会从自我中心里边就能够转移出去。所以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在这边传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从一个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走出来，能够想到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融化在别人的里面。这是主对我们的教导，也是我们在这一生一世跟随主的道路上要往前走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看到啊，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啊就能够被耶稣基督的圣洁所改变。因为你要按照主的脚中去走的时候，你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讲他是圣洁的那位主。所以主说什么？我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圣洁。所以我们每次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在处理每天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问一问说，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在耶稣的圣洁里边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点。耶稣，你如果问耶稣他在这里他会怎么做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思想。第二点，他会改变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说话。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话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你口一出来的时候，讲了什么话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收回来的。你讲的话可以是造就别人，你讲的话也可以是伤害了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很后悔我们怎么去讲这样的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很大的鼓励，是因为这一句的话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就帮助了我们的一位的弟兄姐妹。所以雅各书里边在三章六节里边讲说我们的舌头啊，虽然小在肢体中间，它却是一个火的源头，是不是？是火的源头，如果稍不注意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个嘴巴啦，是食品店的朋友，因为你要吃东西嘛，是也是牙科医生的 fortune， 就是牙科医生从这里边赚钱，对不对？他也说是演讲家的这个骄傲，你看他这人很会说啊，但是呢也是愚蠢人的困境，因为他说了不好的话， 一下子把自己弄到困境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实在是看到这个石头虽小，但是却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往往我们说出来的话和我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实际都反映了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品格，也反映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塑造的，要我们所能够反受出来的主的那些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说怎么样的话，我们说什么事。所以我们说什么话，我们都是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讲，要用言调和了。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很多的时候会说话很冲，别人听起来不舒服，所以常常弟兄姐妹也跟我讲说你要慢一点，所以我也在这么愿意改正，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就能够在一起在主的里边共同的来成长，共同的来成长。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说我们说主啊，你在这边你会做什么的时候呢，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想很多的人恐怕也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如果你听过我就让你再听一遍，没有听过我就想再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开车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注意到美国有一些的大河，它上面有桥，那些比较老的那个桥它都可以吊起来的，如果下面有船过来的时候它就吊起来，那船过去了它也合起来，因为河很宽，所以那个桥上面什么是火车的轨道，火车就从桥上过去。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天有一个这个管理这个桥的工人就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到他工作的地方，实在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当然后来就出事，这我想你们也会想到。就他们父子两个人一起去了，那个儿子很高兴看着他父亲把那个他们咔一掰，那个桥哗就分开了，那下面一个很大的船就啪就开过去了。那过了一会儿那个汽车响了，他妈妈就知道有火车要经过了，他就把一个桥要放下来，他就把他们一关，他看不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到哪里去了呢？他把他们关下去的时候，他听到他的儿子啪叫起来，原来他的儿子架住了。这个时候火车已经很近了，这个做父亲的要有一个决定，他到底怎么做。他可以松手把那个桥拉开，那当然他的儿子是可以得救的，但是整个车厢就要翻掉，都开到河里边去，那车一车厢的人都要死到。他父亲就做了一件事，继续的把他们拉下去，火车就过去了，但他的儿子就因此就丧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流血牺牲的，我们的感恩有多少？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少？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主的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主在这里他会怎么做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不应该要改变吗？不应该要改变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当主的话向我们心里说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主啊，你真是又善又美的那一位，你让我们要爱你，你给我们那大使命，也给我们大诫命，要我们遵照执行，你也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呼召得救，我们也要回应你的呼召，住在你的里边。我们不仅仅，我们如何住在你的里边呢？主说来跟随我，按照我所做的去行。愿主的话激励我们，愿我们多紧紧的跟随主，让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永世里早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今生今世的某一天某一日能够相信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为我们所付上的极重无比的代价，实在是我们不敢当的，但是你却给了我们不给当的，给了我们那无上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家中。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多一起的对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按照 你的大诫命之心，住在主里面，按照你的脚中行，要讨你的喜悦，得你的奖赏。就像我们诗歌唱的那样，我们愿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你的脚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